圣经的头五卷书五经，又称为妥拉，这是基督徒也是犹太人数千年来的信仰基础。摩西五经明白记载了世界和万物的缘起、罪的根源和后果，也描绘了一幅由神拣选的一支民族解决罪并救赎世人的大蓝图。欢迎收听由夏乐老师主讲的摩西五经。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夏乐老师，欢迎大家来到良友圣经学院，很高兴跟大家一起继续考察摩西五经。我们今天要从赎罪祭切入，我们来看赎罪祭。赎罪祭是规范在利未记的四章一节到五章十三节。赎罪祭呢，它必须由个人、祭司、全会众和领袖来献上。那这分别呢，可以在利未记四章一到二节、四章三到十二节、四章十三到二十一节以及四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可以参照以上这些经文。这些人里面的任何一位都有可能违反了耶和华的诫命而招来罪，请参照利未记四章二节、十三节以及二十二节。一旦知道自己犯了罪，这个人或团体便要把必须准备的动物或食物献上，由神接受为一种代偿，从而生出赦免的一个结果。可以参照利未记四章二十节、二十六、三十一、三十五、五章六节、十节、十三节。这就有如没有任何一部分的以色列会众可以犯罪而免于受罚，同样的，也没有任何一部分的人会处于恩典之外。当以色列相信启示的行为规范，又去遵守它，照耶和华所望的献上神定规的祭物，并且谦卑行事的时候，他们违约的罪就能够被赦免。我们来看关于赎罪祭的经文大意。赎罪祭的目的是为了无意违反上帝诫命的人赎罪，请参照利未记四章二十、二十六、三十一、三十五节。按违犯者不同的身份或者是地位，便有不同的一个献祭形式跟步骤。例如说，为了大祭司或者是全体会众献赎罪祭，请参照利未记四章三节跟十三节，要用一只公牛犊。如果为会众中的某一个人或者是领袖，请参照利未记四章二十七节、四章二十二节，那么就要献上山羊或者是绵羊。穷人呢，穷人只需要献上两只斑鸠或者是两只雏鸽，请参照利未记五章七节。如果经济能力仍然不够，就可以献上一公升的细面，请参照利未记五章十一节。就像燔祭一样，献祭者把祭物带到会幕，按手在祭牲的头上，然后宰杀祭牲，祭司要取些血弹在祭坛上。跟平安祭一样，脂肪的话要烧在坛上，如果犯的罪牵涉到祭司，就要把祭牲余下的部分带到营外，烧在倒坛灰的地方，请参照利未记四章十二节、二十一节、利未记六章三十节。如果犯的罪没有牵涉主持献祭的祭司，就不用把祭肉烧在倒坛灰的地方，而是要归给祭司吃用，请参照利未记六章二十六节、二十九节、七章二十七节。以上是关于赎罪祭的一些规范。最后一个，我们要来看赎愆祭。赎愆祭呢，也能够赎偿那些违反神所启示的行为规范已知的罪。差别在于呢，赎愆祭处理的是对神与邻舍所犯的需要补偿的罪，请参照利未记五章十六节、六章五节。 在这五种献祭里面，任何一个都不会不费代价的得到赦免，但赎愆祭却需要最昂贵的代价。在这里，赎罪必须借由适当的献祭，并且偿付受损一方才能够达成。这里显示这个认罪过程的广度应该符合罪行本身的范围。我们来看关于赎愆祭的经文大意。赎愆祭呢，是为了补偿过犯，请参照利未记的5:16上句以及6:5，以及呢为那过犯本身来赎罪，请参照利未记5:16的下句18以及6:7。补偿过犯的时候要固定偿还的价值，另外再加上1/5，请参照利未记的5:16、6:5。赎罪的祭牲呢，会是一只公绵羊，请参照利未记5:15、6:6。以上是关于赎愆祭的一个基本的规范。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罪、献祭与赦免的性质。7呢，针对罪、献祭与赦免的性质给了提示。第一点，罪被定义为行神所禁止的事，参照利未记4:2、13、22跟27。以色列的自身呢，他不能决定罪的成分，因为他们前不久的行事才显示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去行正确的事。唯有圣洁公义的神才能够设定适当的规范。罪呢，是个人的行为，而且代价很高。如果容让罪而不加以处理，代价会更高。罪也会影响到各类的人，富人、穷人、祭司、一般信徒，全部会有过失。罪具有邪恶的大众性质。神接受那些他所选定的祭物，以这些来代替罪，他们也确实为了罪提供了赎偿。这就意味着带来祭物的这一位得了赦免，请参照利未记4:26、31、35。以真实的谦卑主动献上的祭，能把神一丝一毫的愤怒都除去。这样的祭讨耶和华神的喜悦，请参照利未记1:9、13、2:2、3:5。当神喜悦而以色列的罪得赦免的时候，出埃及记32-34出现的那种不安就不容易再产生，因为神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又乐于赦免。请参照出埃及记34:6-7。所以耶和华给以色列有足够的机会认罪，并且为了罪负起责任。只有不顺服这样宽厚条款的行径，才会惹动神的怒气。第三点，赦免需要人的信心、顺服和神的宽宏大量。人只需要相信神的话，并且顺服神的命令，就能够得到赦免。人也只需要接受这个事实，神接受他们的献祭以代替其罪。耶和华神只需信守他的话，就能够使赦罪的结果产生。圣经里提及这三项观念的时候，都证实了前面三点。整本圣经都在描述罪，也就是行神所禁止的事，违反圣约的诫命，以致在神的同在与人的彼此互动上，罪使人消耗了宝贵的时间，令人付出很大的代价。以上是关于罪、献祭与赦免的性质。接下来我们要来看正确的献祭的重要性。新旧约许多经文段落都指出，以合一的谦卑来促成赦免的结果，这种正确的献祭十分重要。例如，第一，列王记上下卷的作者在他的记述中总结了以色列败亡的经过，指出百姓以未经许可的方式 在未经许可的地点敬拜，违反了他们跟神所立的约，并且继而导致了偶像崇拜，甚至做出献人为祭的恶行。请参照《列王记下》17:2-23。第二，《以赛亚书》1:10-17，《耶利米书》7:21-26，《马拉基书》1:6-9，都不再控诉百姓没有献祭，反而是指出百姓悔改的不真诚，因为他们未曾改变他们的行为，不是以信心、悔改和谦卑献上的祭，就不是顺服的献祭。赦罪的临到，不是因为有一头动物按着习俗被杀了，赎罪不是一种魔法仪式，它是一种手段，让以色列能够借此享有一份跟神之间的关系。在献祭的仪式里，耶和华定规了一项工具，可以为以色列打开一份与他之间持续的关系。在这里，耶和华神就在以色列能以感恩触及的范围之内。在这里，以色列可以在圣餐中跟神团契。最重要的是，在这里，以色列可以因神赦免的旨意而被触及。诗篇51:16-19提到，认罪与悔改的心必须先于献祭，才能使献祭发挥效力。也就是说，献祭仪式里需要有人的正直，才符合神提供赦免上的正直本质。以上就是在讲正确的献祭十分重要。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与祭司相关的献祭条例。这里相关的规范定规在利未记6:8-7:38。燔祭牲呢，要放在祭坛上，从晚上到天亮一直烧着。到了天亮呢，祭司要穿戴整齐，分别为圣，把祭坛的灰收起来，放在坛的旁边，然后换上另一套衣服，把灰拿到营外洁净的地方。这里的洁净指礼仪上的洁净。祭司呢，要把素祭指定的一部分连同乳香烧在坛上，其余的可以吃，但不可带着笑吃，并且只能由亚伦的子孙在会幕的院子里吃。在大祭司受膏的日子，要献上的祭就是素祭，请参照利未记6:19。亚伦的子孙继承他做受膏祭的祭司的，要把这祭献上，请参照利未记6:22。与一般的素祭不同，这种素祭要全烧在坛上，因为这是为祭司献上的，请参照利未记6:23。有关赎罪的条例，4:1-5:13论述了很多，但有些点在第6章才会比较清晰。例如，由个别会众或百姓中的领袖献上的祭肉，要由负责献祭的祭司吃，请参照利未记6:26-29。而且用于洁净会幕的赎罪祭，祭司不可以吃，请参照利未记6:30。因此，这里确立了一项原则：凡赎罪祭若不是为祭司献的，祭肉就可以由祭司吃。宰杀赎愆祭的祭牲以及把祭牲献上都有指定的步骤，祭牲的皮要归大祭司。7:12-16假定了人可以为感恩献上平安祭，请参照利未记3:1-17，作为还愿的一部分，或是甘心祭，请参照利未记7:16。吃平安祭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要把祭牲的脂肪和血献给上帝，除去脂肪之后，剩下的祭肉凡礼仪上洁净的人都可以吃，请参照利未记7:19。第二个基本原则是祭司可以分享所献的礼物，祭牲要归亚伦和他的子孙，右腿要归把祭牲和血献在坛上的祭司。
圣洁神学的概念充满了整部利未记，并且影响深远。 看似细致琐碎的各项规定，隐藏了神对以色列百姓成圣的深厚心意。要认识利未记的圣洁神学，请继续收听夏乐老师的摩西五经。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夏乐老师，欢迎大家来到良友圣经学院，很高兴跟大家一起考察摩西五经。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利未记的下半部分，我们先做一点前情提要。因为金牛犊事件呢，出埃及记35章到40章呢，重新聚焦在以色列专心修建一处可以供他们享受神同在的圣所的事上。利未记呢1到7章解释了耶和华接受以代替人罪的献祭，这是跟金牛犊那种不合法的仪式正相对立的正当做法。服侍他的人呢是圣洁的这一位神。我们现在来看利未记的8到10章。现在呢，摩西遵守耶和华针对祭司所做的指示，也就是服侍神的人必须分别出来，来服侍一个分别的民族，这里会定规在利未记的第8章，而必须按照这位分别出来的神所命令的去服侍，这里会定规在利未记的第9章。而且他们也跟百姓一样，在忽略滥用或藐视这些诫命时，必须想到他们会遭受神的审判，这个部分定规在利未记的第10章。我们首先来看利未记的第8章。做一名祭司意味着要接受担负比圣洁国度一般子民更多的圣洁责任，却丝毫没有给予祭司做任何犯罪的特权，或操弄敬拜仪式上以压迫一般罪人的权利。在出埃及记29章的时候，神就解释过利未记第8章所记述的事情。耶和华神在出埃及记明确陈述，施行这些仪式都是为了要使亚伦以及他的家人成圣，也就是要分别出来，要使他们作为选民中蒙拣选的祭司，请参照出埃及记29章一节。但是出埃及记29章跟利未记8章好像有些微的出入，怎么办呢？出埃及记所提出的细节和利未记这里对他们的实际执行程序稍有出入，这里应该如何解读？旧约学者米尔格伦提出了以下的见解。第一点，他说在利未记第8章经文关切的是程序上的顺序，而出埃及记29章那些可供比较的经文是把需用的材料做一种随意的清点，却没有描述他们的功能。第二点，并且这项策略是古代近东的标准书记的风格。例如说，我们可以在赫人文献里一再发现数点清单文件里物件的顺序不同于仪式性的文具里指明它的用途的顺序。所以出埃及记29章和利未记第8章的歧义并不是很关键。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利未记第9章到第10章。利未记第9章到第10章展现了有关祭司活动中的喜乐、奇妙和庄严。当祭司开始按照神命令的方式带领众人敬拜的时候，起初他们是完全顺服的，请参照利未记9章1到22节。他们对神话语的忠心得到耶和华的认同，在这里有神与百姓荣耀的相遇为证。有别于出埃及记40章34到35节，耶和华神以云彩形式的荣耀充满会幕，在这里则是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烧尽了祭物，请参照利未记9章23到24节。然而在利未记10章1到3节马上转喜乐为悲哀，因为有两个人叫做拿达和亚比户，经文记载因为他们在祭坛上用了燔火而死在了耶和华神的面前。异类或者是未获授权的火呢？燔火是什么意思呢？这里我们来看拿达和亚比户的死因，请参照利未记10章1到2节。 拿大与亚比户是亚伦的两个儿子，在西奈山立约的时候，他们也有份跟摩西以及七十个长老上山，可见他们的地位相当的高，未来又可以继承亚伦大祭司的职任，现在却被耶和华神的火烧死了，为什么呢？利未记十章一节提到，因为他们在耶和华神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这里我们要讨论的是什么是燔火，请参照利未记十章一节。什么是燔火呢？因为拿达与亚比户的放肆，耶和华的同在反而烧死这两个人。燔火这两个字在原文当中不是很清楚，目前大略有以下几种看法。第一种看法，燔火指的不是从祭坛取来的火，燔火应该是指异样的香，因为香炉除了火以外要加上香，燔指的就是异样的，这里违反了神在出埃及记30章9节的吩咐。第二种，这两兄弟所为的呢，是在不适当的时候进到圣所烧香，理由在利未记16章2节的暗示，因为亚伦这两个儿子死后，神吩咐摩西说，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免得他死亡。请参照利未记16章2节。出埃及记30章7到8节规定，在坛上烧香的时间是每天的早晨和黄昏。这是第二种看法。再来第三种看法，这两人的问题可能是僭越职分。按出埃及记30章7到8节的记载，在坛前烧香的应该是亚伦，而不是他们。利未记16章1节的话可能暗示这方面的问题，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就死了。第四种看法，从他们死后神对亚伦嘱咐的话来看，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请参照利未记十章九节。可能他们进会幕前曾经喝酒，一来是不公，二来是神志有点不清。这是第四种看法。拿达和亚比户的死因，不论是时间、地点或态度的问题，利未记十章一节最后一句似乎透露了他的原因的总结，因为他们献上的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一切的敬拜或侍奉都要按神所吩咐的，否则就会出乱子。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被安离后，圣职正式开始。亚伦的两个儿子这样冒犯神的圣洁致死，对祭司、利未人和民众来说是一个严肃的教训和警告，这就是神在圣洁方面的要求。如果从摩西的角度来理解这件事的话，第一，祭司没有以他们的行为彰显神的圣洁，所以耶和华以击杀犯错的人，亲自让人看见他的圣洁，请参照利未记十章三节。第二，祭司的职责显然就是要警戒人察觉耶和华神的圣洁，这两人的死亡证明了利未人的任务对他们自己及百姓的重要。利未记第十章加深了这个论点，祭司的外表，利未记十章四到七节神志的清明，利未记十章八到九节以及吃用他们的那份祭物，十章十二到十五节全都必须谨慎又恰如其分的从事。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个问题，是耶和华神为何如此在意圣洁的展现呢？第一点，利未记十章十到十一节强调了祭司作为神给百姓启示的一个教师的身份，他们不只是供职的人而已，他们是启示的桥梁。正如神向摩西启示这些行为规范，摩西进而把他们转达给祭司，祭司也要把神的这些命令以及遵守他们的方式教导给以色列人。仪式本身呢，就说明了这个教导的原则。第二点，祭司呢，不但要分享耶和华的启示，他们也要促进畏罪代赎工作的一个完成，请参照利未记十章十七节。 紧接着我们要看圣洁的范围，这个圣洁的范围定规在利未记的十章十节。利未记十章十节呢，制定了几个类别。圣物呢，也就是分别出来给神的物，全都是洁净的，因为在仪式上净化。非圣物呢，也就是俗物或普通之物，则有些洁净，有些不洁。祭司的职责呢，是保持这两者间的分别，所用的方法就是圣洁的范围。那圣洁的范围是什么呢？按照这个概念，圣洁空间的中央是至圣所，也就是约柜的所在。在这个轴心外面的是一圈圈的圣洁地带，洁净程度呢各有不同。再来我们看不洁净状况的处理，这个部分呢规范在利未记的十一到十六章。根据利未记的十章十节呢，祭司的职责之一呢，就是把圣的和俗的、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分辨清楚。第一点，利未记十一到十五章就在解释洁净和不洁净的分别，而十六章呢，在定明怎样在赎罪日清除全民的不洁净。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愿耶和华向你们扬脸，赐你们平安。我们下回再一起继续考察摩西五经。